有着常人未曾经历的成长历程，也有着常人无法触及的浪漫情怀，更有华美悲凉的佳人迟暮。他一生流浪，踏遍万水千山，只为寻找梦中的橄榄树。他站在红尘之上，俯瞰芸芸众生，唱尽世间情怀。欢迎收听《撒哈拉的眼泪》三毛传，作者朱云桥，第25集。
台北，这个曾经带给三毛无尽悲伤和困苦的地方，此刻已经充满了鲜花和掌声迎接他。但是这样的日子却只让三毛感到厌倦，于是他又开始了旅程。那是在1987年，那一年台湾当局宣布准许台湾部分居民回大陆探亲，这个禁令一开，许多台湾的人们都欣喜若狂。在台湾，乡愁是个常态，那里有太多太多远离家乡、断了与亲人联系的人们，他们因为战争而来到这个无根的小岛，他们已经离家太久太久了。而三毛同样是欣喜若狂的，尽管他的整个家都在台湾，但他仍对大陆抱有着深刻的爱恋。他的邻居中有一个退伍老兵，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抱住老兵又喊又哭，叫着我们可以回大陆了，我们可以回大陆了。在三毛的童年时光，他曾经读过一本漫画，漫画的名字是《三毛流浪记》，那本漫画留给他十分深刻的印象，那是他的图书启蒙。甚至在许多年后，身在撒哈拉的他给台湾投稿的时候，还用了那漫画中主人公的名字作为自己的笔名。能够回到大陆，则意味着他能够去拜访这漫画的作者了。他找到在湖南长沙日报工作的外甥女袁志群，给三毛流浪记的作者著名老漫画家张乐平带去一封信，信中说，乐平先生，我切望这封信能够平安转达到您的手中。在我3岁的时候，我看了今生的第一本书，就是您的大作三毛流浪记，后来等我长大了也开始写书，就以三毛为笔名，作为您创造的那个三毛的纪念。在我的生命中，是您的书使我今生今世成了一心爱着小人物故事的人，谢谢您给我一个丰富的童年。小人物的概念在三毛3岁的时候就深深种入了他的心中。是的，他不关心天下和幸，不关心政治动荡，他更关心那些沉浮在红尘滚滚中的受命运拨弄着的小人物们。所以他长大之后没有去写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东西，而是专注于那些发生在他身边的小故事，生活在他身边的小人物们。那个时候张乐平已经80岁了，他患上了帕金森综合症，住在上海东海医院疗养。收到这封意外的信，他的心情很激动，口述了一封回信，并用病得已经颤巍巍的手一笔一歇艰难地画了一幅三毛像赠给三毛。就这样两个人开始频繁地书信往来。到了第3封信的时候，三毛开始亲切地称呼张乐平为爸爸，并说三毛不认三毛的爸爸，认谁做爸爸。附了照片一张，背面写上你的另一个货真价实的女儿。张乐平心中的弦被拨动了，这个年迈的老人再一次感受到了人间的美好的情感。他对人说，能在晚年认上这么个女儿，应该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快事了。我多子女，4男3女，正好排成7个音符，这一回三毛再排上去是个都，是我家的女高音。而后不久，三毛终于启程回到大陆，见到了那个在街头流浪的三毛的爸爸，也是他的爸爸张乐平。那是一个春天，早春4月，柳如烟，花如笑。三毛与张乐平在香港工作的4儿子张卫军在上海虹桥机场同时走下了飞机，他们一同上了车，车启动直奔徐家汇5元路的张乐平的家。已经十分苍老的画家张乐平拄着拐杖站在家门前，抱病在寒风中迎接这两个孩子的到来。三毛一进弄堂门口就抱住张乐平，泣不成声地喊，爹爹，我回来了。 他们仿佛真的是失散多年的父女一般拥抱着。一场乡愁在台湾，一场慈悲在大陆。这次到来，三毛将自己的新作《我的宝贝》作为礼物送给了张乐平，而张乐平也送给了三毛一套迪卡中山装。这是三毛在信中问他要的，这样的衣服在大陆早已经过时了，但是三毛却十分喜欢，他总是喜欢一些古老的、安静的又符合他审美的东西。尽管装束已经过时，但美永远都不会过时。三毛在张家共住了五天，这段时间里，在傍晚的时候他会与爸爸谈心，白天则去逛龙华寺。此外他还去了大观园和周庄。大陆有太多吸引三毛的地方，那些富含文化底蕴的园林和建筑大气而美丽。当从那些地方参观出来，三毛觉得自己的灵魂再度得到升华。后来三毛对记者说，我原来一直有一点困惑，为什么一个姓陈一个姓张，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又隔了40年的沧桑竟会这样接近和沟通。现在我明白了，我和爸爸在艺术精神和人生态度品味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才能相亲相知，不仅能成为父女，还是朋友知己。有这样的爸爸，这样的家庭，我感到幸福。张乐平也说过，他的性格、脾气、爱好像谁呢？看他那多情、乐观、倔强、好胜、豪爽而又有正义感，有时又显出几分孩子气，这倒真像是我笔下的三毛。五天之后他们必须要分别了，这时候的张乐平宛若父亲一般的嘱咐着三毛，世事艰险，你要保重，女儿离开了父母就靠自己了。三毛的大陆之旅共有三次，第一次他终于见到了思念多年的精神世界的父亲张乐平，第三次他则希望好好游一遍祖国的名山大川。他为自己制定好了路线，广州、西安、兰州、敦煌、乌鲁木齐、天山、喀什、成都、拉萨、重庆、武汉、上海、杭州，那些只在书本上才能见得到的美景，那些绚烂的花圃，那些戈壁上的飞天画像，那美妙的北方牧场，那动人的拉萨风情，那些曾经只闻其名的美食，还有承载了许多美丽故事的园林，所有的美丽的动人的传说的根源，三毛都想去走一遍，亲眼去见识，亲身去体会一遍。临行之前，三毛告诉台湾作家赵宁，说他只买了单程机票。赵宁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只说很久很久。他甚至还与另一位台湾作家张拓吾通电话，说不定我就不回来了。也许他早已做好了在大陆度过余生的准备，毕竟这里才是他的根。他的确是按照路线来走的，他先是从广州飞至祖国西北，游览了古都西安和甘肃省府兰州，接着他又来到了大西北。这片荒原让他想起曾经在撒哈拉的日子，他总是喜欢荒凉苍茫的地方，一望无际，好似在远方完全没有希望，到处都是绝望的荒芜。这样的地方很容易引起人们对人生的思索。也许三毛的前生真的是活在一片荒芜之中的大地上，他可能是一个守护荒蛮深处的宝藏的卫士，可能是一朵盛放在荒漠之中的花朵，可能是一匹脱了缰的野马在平原上肆意奔驰。总之，当他面对荒芜，他没有悲伤，没有绝望，相反，他会有一种寻找根的感觉。在那接近零度的空气里，生命又开始了他的悸动，灵魂苏醒的滋味接近喜极而泣，又想尖叫起来。他成长在风光秀美的台北，那是一片精致的细腻的土地，那里的人们温文尔雅，礼貌绅士，那里的一切都安静而淡雅，可那却并不是三毛喜爱的。他爱的是一望无垠的大地，是尽情的欢乐奔跑，是放肆的大声喊笑， 所以三毛会爱上莫高窟简直是太正常不过了。敦煌，飞天的奇迹，神秘的遗迹，人们不知道在那样的地方存在过怎样的文明，大家只知道那些做出飞天画作的人必然是拥有一份美丽的心。在去敦煌的路上，三毛结识了一位在莫高窟从事研究工作的伴侣，那是名字叫做韦文的年轻人。韦文也是三毛的热心读者，三毛这一次终于体会到了身为一个名人的辩解。他恳求韦文帮忙，让他在莫高窟的一个洞穴中安静地待上一会儿。作为三毛读者的韦文自然明白三毛想的是什么，每一个读过三毛作品的人都了解他是一个多么浪漫的人。每一年来莫高窟旅行的游客都很多，但是这些人中很少有人懂得莫高窟，懂得敦煌的美丽和意义。但三毛不同，他天生就对这些艺术有着超人的领悟能力，所以他对莫高窟的爱是发自内心的。我们甚至相信，即便韦文不曾认得三毛，当他看到三毛对这里的爱慕之情，也会愿意为他走这个后门的。于是在韦文的帮助下，三毛独自进入了一个洞穴。
我打开了手电棒，昏黄的光圈下出现了环绕七佛的飞天、五岳、天龙八部、携带眷属。我看到了画中灯火辉煌、歌舞翩跹、繁华升平、管弦丝竹、宝池荡漾，壁画开始流转起来，视线里出现了另一组好比幻灯片打在墙上的交叠画面。一个穿着绿色学生制服的女孩正坐在床沿自杀，她的左腕和睡袍上的鲜血跌到壁画人的身上。那个少女一直长大，一直长大，并没有死，她的一生电影一般在墙上流过，紧紧交缠在画中那个繁花似锦的世界中。最后他们流到我身上来了，满布了我白色的外套，我吓得熄了光。我没有病，我对自己说，心理学的书上讲过，人碰到极大冲击的时候很自然的会把自己的一生从头算起。在这世界上，当我面对这巨大而神秘属于我的生命的密码时，这种强烈的反应是自然的。我匍匐在弥勒菩萨巨大的塑像前，对菩萨说，敦煌百姓在古老的传说和信仰里认为，只有住在率天宫里的神下生人间，天下才能太平，是不是？我仰望菩萨的面容，用不着手电了，菩萨脸上大放光明灿烂，眼神无比慈爱。我感应到菩萨将左手移到我头上来轻轻抚过，菩萨微笑问，你哭什么？我说，苦海无边。菩萨又说，你悟了吗？我不能回答，一时间热泪狂流出来。我在弥勒菩萨的脚上哀哀痛哭，不肯起身。又听见说，不肯走就来吧。我说，好。这时候心里的尘埃被冲洗得干干净净，我跪在光光亮亮的洞里，再没有了激动的情绪。多久的时间过去了我不知道，请菩萨安排感动研究所让我留下来做一个扫洞子的人。我说，菩萨叹了口气说，不在这里，你去人群里再过过，不要拒绝他们。放心放心，再有你回来的时候。我又跌坐了一会儿，菩萨说，来了就好，现在去吧。从洞中走出的三毛仿佛经历了一世一般，那时已是黄昏，他与韦文在大泉河畔的白杨树下散步。他们慢慢走上了一个黄土山坡，那里坐着三个身着蓝衣的老婆婆，他们口中念念有词，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三毛告诉身边的韦文说，他死后想葬在这个山坡上，要是有那么一天我活着不能回来，灰也是要回来的。韦文，记住了，这也是我埋骨的地方，到时候你得帮帮忙。
离开莫高窟，下一站是乌鲁木齐。这里并没有特别吸引三毛的风景，除了一个人，一个充满了才气与智慧，同时又感性浪漫的老人。他的名字是王洛宾，是达坂城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曲作者。 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她那活泼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我愿变成一只小羊，跟在她的身旁，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抽打在我的身上。这歌词充满诗情，充满着一个多情的老人最温柔的感动。他曾经打动过千千万万的人们。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一位美丽的藏族少女，那时那少女给了年轻多情的王洛宾一记温柔的牧羊鞭子，这记鞭子让王洛宾怀想了一生。在这半年前，三毛曾经来到过乌鲁木齐，那时候他就是直接找到了王洛宾。然而与已经对三毛有些许了解的张乐平不同，王洛宾对三毛简直是一无所知的。他虽然听说过三毛的名头，知道他是一名台湾的畅销书作家，却并不知晓他写过什么。对三毛的书，他连一个字都没有读过。当然出于礼貌，他仍旧热情地迎接了三毛的拜访。他与三毛握手拍照，并且如对待所有的崇拜者那样，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歌曲和经历。他觉得三毛就好像一个大孩子一样活泼而天真。他当然更不知道眼前的这个女子曾有个自闭的童年，亲身经历了许多次人生悲剧，并且一度热衷于自杀。到了晚间，王洛宾到宾馆去为三毛送行。当王洛宾向服务员询问三毛时，服务员惊讶了，他们并不知晓原来这个宾馆竟然住着那个了不起的女作家三毛。因为在这之前，三毛是用陈平这个名字登记的。当知晓原来他竟然就是三毛，整个宾馆的男女服务员们都奔走相告，并将那些三毛在大陆出版的书抱出来让三毛签名。直到这个时候，王洛宾才知道原来这个女子并不简单。可惜当时周围人太多，太过热闹，他们没有机会再仔细攀谈。而三毛也即将离开了，不过分别的时候，三毛许诺下来，九月份我一定再来看望您，请给我写信。三毛离去后，他们二人共往来六封信。王洛宾写信告诉三毛，
萧伯纳那柄破旧的阳伞早已失去了伞的作用，他出门带着它只能当作拐杖用。我就像萧伯纳那柄破旧的阳伞。
后来有一次，王洛宾给三毛的回信迟了许久，三毛责怪道，
你好残忍，让我失去了生活的拐杖。
九月终于到了，这个季节里夏日刚去，空气中弥漫着尚未随夏日离去的花香。三毛没有违背自己的约定，他再次来到了乌鲁木齐，来到了这片让他怀想许久的牧场。在机场，王洛宾穿着精致的西装，打着领带，走到机舱口迎接三毛。飞机着陆，三毛刚刚走出机舱，这个时候强烈的荧光灯亮了，摄像机对准了他。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让三毛非常愤怒，他立即返回机舱。这只是一次私人拜访，并不是在人前做戏。三毛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面对这样多的记者和闪光灯，他一向是讨厌这样的事情的，他根本就不喜欢活在人前，他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私密空间。后来经过王洛宾的解释，他才了解到这是乌鲁木齐几位年轻的电视新闻工作者正在筹划拍摄一部反映王洛宾音乐生涯的纪实性电视片，听说三毛要来，便策划这段欢迎情节以壮声势。尽管经过解释，三毛仍然十分不高兴，因为他完全是蒙在鼓里的，对此事是一无所知的。不过他还是决定原谅他们，于是他挽着王洛宾缓缓步下舷梯，接受了十多名少年男女的献花。当时正是黄昏，三毛看着远天的残霞，周围是那般热闹，他的心却落寞非常。这一切仿佛是演戏一般，让三毛浑身不适。王洛宾的纪录片仍在拍摄着，
编导劝说王洛宾和三毛演一段三访洛宾。早晨，三毛身穿睡衣，轻手轻脚地把他从台湾带来的民歌磁带放在王洛宾卧室门前，好让老人开门时有一个意外的惊喜。三毛答应了，但他心中却是抗拒的，他觉得自己如同一个木偶在受人拨弄。于是戏演完后他就病了，王洛宾为他找来医生精心治疗，而他本人仍在没完没了地拍着片子。三毛在默默忍受了王洛宾连续几天的冷落之后，终于还是爆发了。那是在饭桌上，三毛下厨炒菜，王洛宾盛饭。这个时候，三毛忽然埋怨饭盛得太少，大声嚷了起来，甚至歇斯底里地喊道：我杀了你。没有想到这个可爱的女子会突然变得这样疯狂，王洛宾呆住了。三毛当即搬了出去，住进旅馆，并订好了当日飞往喀什的机票。两天后，冷静下来的三毛回到了乌鲁木齐，王洛宾到宾馆去看他，他情不自禁地扑上去抱着老人，很伤心地哭了。对于三毛与王洛宾的这段故事，曾经被世人演绎成许许多多的版本。有人说三毛曾经深刻地爱过王洛宾，然而在接触之后，他发现与他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王洛宾永远都无法了解他，他的落寞，他的伤心和他的浪漫，最终只有伤心离开。也有人说这只是一段纯洁的忘年之交，究竟何为真相，也只有他们二人才知道。当然，如今他们谁都不可能从土中爬出来告知我们真相了。而这九月牧场上的秋风依旧从天的这一头吹向另一头，就如同几千万年前一般。三毛一生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他16岁的时候，他的人生正处于淅淅沥沥的雨季，那时候他的文字中尽是忧伤的美籍埃及的感受，这些作品被归为他的雨季文学作品。
品读三毛，用灵魂碰触他生命的律动，碰触他繁华落尽的人世沧桑。欢迎您随女作家一同回味那如诗如歌的女子，回味那如梦如画的故事。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半亩焦田，欢迎您继续收听。